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那我们这一集呢，播出的时候呢，台湾的那个选举呢，应该已经结束了。那不管呢，选举的结果怎么样，有的人当然很开心，有的人当然是觉得很失望。不过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台湾呢，未来能够越来越好，往好的方向一起不断的在往前进。那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世界杯足球赛。那前几天呢，如果大家有平常有在关注那个 Twitter ，Twitter 就是被日本洗版。因为呢，前几天的世界杯呢，沙特阿拉伯呢就爆冷门了，赢了那个冠军的热门阿根廷队。隔天呢，日本队呢又爆冷门，用2-1的分数呢逆转了这个德国队。然后那天我也有一起看了比赛，真的是热血沸腾。下半场真的非常精彩。那其实德国那一天其实掌握了蛮多控球权的，但是因为日本队的防守实在是太坚韧了，就是没有办法攻下他们的阵营。那日本队的那个门将呢，全田修一呢，挡下非常非常多颗球，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人也跟我一样，就会想到了那个足球小将的那个非常厉害的守门员洛林。如果讲到这个，就讲到了有点泄露了自己的年龄。后来80多分钟的时候呢，前野拓磨的那个零角度的超刁钻的射门呢，真的是太漂亮了，就这样逆转了德国。那德国后来当然就是觉得很心急，想要挽回战局，但是也都来不及了。所以那一天的其实很多的社群媒体都在疯狂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更未人称道的就是比赛结束的时候，其实回到休息室，日本人呢就是一样把休息室整理得干干净净。然后呢，桌上还摆了11只纸鹤。就是一支就是足球队的那个球员的人数嘛，并且用阿拉伯文写上了谢谢。后来在 FIFA 的那个官方的推特上面还特别放了张照片，还用官方的他们自己用罗马拼音来回复，就阿里嘎多 Japan。但是呢，其实以前日本在之前参加世界杯的时候，即使输球了，每次都还是把休息室打到就是整理的一尘不染，也甚至用当天的语言呢，当国的语言呢来表达他们的感谢。所以你就会想到呢，其实输球跟赢球都是意思的，就是有点像选举一样，你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让人家去表达这个表达，然后让人家尊重，其实是超越任何的语言的或国界的，这一点也是让人家不会忘记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像日本队，其实日本队的跟韩国队的足球在亚洲其实已经非常厉害了，但其实跟欧美其实还是有差距。那我记得小时候看那个足球小将一，就是小时候在看的，就很喜欢嘛。然后那时候很红，甚至还出了很多电玩。那时候真的就觉得说，日本足球是不是很强？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说，没有，因为亚洲足球跟欧美足球差距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不过因为日韩的足球其实都比台湾兴盛非常多，所以呢，小时候我们以前呢，那时候觉得日本的足球其实很厉害了。然后后来其实在日韩 的足球呢，我之前有看过日本小学生的志愿排名，成为职业足球员其实还是很前面的选项。其实还是跟我们国家差很多，所以其实不管看到他们的运动或文化，每次分享这些东西呢，我们其实也还是会看到很多人在批评台湾，都说为什么他们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基本上呢，这种比较其实是很没有必要的，我觉得蛮无聊，就是好像自己的小孩子，为什么别人小孩子可以，你的小孩子不行？你就都很喜欢，台湾人很喜欢跟自己的小孩子这样讲嘛。但是你像我们的体育环境，台湾的体育环境真的是很不幸，从各种教育、从小的养成环境、未来性跟各种的出路 都没有办法跟日韩相比，因为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培养，绝对不是说短短的那种政策一直丢奖金叫你去发奖金这种就可以完成的。不过其实在文化上呢，台湾其实还是有很多很优良的文化，其实每个国家的文化底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个人觉得根本就不太需要去模仿他人，不要常常都说我们为什么不学学谁，我们为什么不学学谁，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东西都是可以这样子模仿的，而是应该要找出自己的到底有什么，自己的适合什么，自己的特性是什么，才能去发展。好，那闲聊了一下子，因为其实前阵子一直在想说这个 podcast 到底要不要继续做，那上次的节目到现在大概距离一个月了，那上前两集都是访谈节目，那为什么想要这么为什么会一直想呢，也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每次做节目的不论是节目的内容啊访谈啊其实录制呢一方面都要花蛮多时间的，那我觉得自己的时间其实就是很有限，像最近其实非常非常忙，很想录可是根本抽不出时间录。二来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在听，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因为虽然一直看到后台都有看到有人的那个人次的那个，可是因为我们其实蛮少收到什么回馈的，所以我真的不清楚到底有没有多少人听。好，那如果最后只变成自言自语或者是访谈的朋友，可是因为听的人不太多，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哦。所以呢，如果真的听众有人喜欢这个节目呢，或者是希望这个节目也不要停，可以继续，我还是希望呢，大家可以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跟评价。虽然我们这个是很业余的录音而已哦，基本上我们也没有，也没有去什么地方去让人家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哦，就单纯就只是在我们自己的一些频道来做分享而已哦。那未来我也想要尝试调整一些方向哦，就是也许就是可以比较不用花那么多时间的哦。那这一集的节目呢，其实11月一直想要抽空录，但是就说没有时间录。那上个星期呢，其实呢，我带了家人呢，就是为了江贤二的艺术园区。江贤二艺术园区呢，在台东的东河的艺术园区，其实已经要到尾声了哦，它就是快闪的开了部分的部分，然后接下来它会关掉，2024年才会再重新全部开放。哦，那我们临时去了台东，因为住在海边呢，其实很想要在海边录一集。哦，不过因为带了家人跟孩子去，最后还是觉得太累了，就没有办法录啊。那为什么会想要录？其实因为现在11月就是秋天哦，那今年的秋天其实还是很反哦，就是几乎没有什么秋天的感觉哦，就是还是其实我住北部，还是觉得天气是越来越热哦。好，可能哪一天就是冬天就消失了哦。那不过呢，我有看到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其实都已经到日本去赏枫了哈。今年的秋天呢，暌违了三年呢，终于可以出发去日本了。那日本的赏枫应该是很多人很喜欢，而且每年几乎都会很多人固定都会去的哦。那看到虽然我因为工作啦、家庭的关系也都还没有办法出发，但是看到一切慢慢恢复正常了。甚至回到自己喜欢跟熟悉的国家了，去追寻自己喜欢的这个风景呢，其实自己看的还是蛮有能量的哦。那在11月多的时候呢，其实呢没有办法去赏枫也没有关系哦。我们家其实都蛮喜欢去看芒花的哦。那前阵子呢，因为天气终于变好了哦，所以呢我们呢就把握时间去了那个我们家一直很喜欢的阳明山东段纵走呢，就是去看芒花。哦，那这一段纵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过哦，是我因为我们家其实非常非常喜欢走阳明山哦。那阳明山东段纵走，其实我个人觉得阳明山的整个路线上面，我自己最喜欢也最美的一段哦。那其实，在走这一段路的时候，每年大概都是11月多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走，因为这一段的芒花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我之前就曾经有 不管在书里面或者曾经有分享过，其实我都喜欢去同一个地方，或者走同样的路。我会不断的重复的回去，或者是走这些地方哦，就像是我们很喜欢京都，就一直想要回去一样。因为你每次都以为你是走同样的路，或者回到同样的地方，可是事实上，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哦。因为你每次回去，你自己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跟你一起陪你一起走过去的，跟你一起陪伴你的这些生命个体呢，他们也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些不管你去的地方或者是什么路，它其实这一些地方的风景跟路其实也都会不一样。那我就像我们家的两个男孩，就是我们家有两个男孩嘛，我从大概三四年前就跟我们秋天都走这个步道，那他们就跟着这个我们这个每年的回去的步道，他们又长大了一点。然后呢，我们每年都回去再走这个步道，就感觉这个在山境跟这个跟男孩他们的成长的岁月就一直在交错着。我们每年年纪就更大了一点，慢慢的老去，这些我们家的男孩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大，就往生命的青春的巅峰前进哦。但是山还是一直在那里。哦，那我这今年也是特别的把这一段影片呢把它录下来哦，那做成了影片哦。那不管大家有没有机会去这个步道，非常非常，我当然是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啊。那即使不是秋天也是非常非常美哦。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我会把连结放在节目的讯息链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去欣赏一下哦。那之前都一直有讲过说要改变一些节目的走向哦。那我就是后来呢，其实无意间呢听到了那个一个演员呢，就连俞涵的 podcast 叫做三枪阅览室哦。后来非常非常喜欢哦。那连俞涵其实是我是因为查经才知道这个演员的啊，一个非常有气质非常好的一个演员哦。后来没有想到他其实是一个很喜欢阅读跟文学的爱好者。那三枪阅览室呢，每一集他都会分享跟朗读他自己喜欢的书籍，然后我看他透过书籍的朗读呢，我发现有很多书其实是我看过的，和透过他的朗读其实感觉完全不一样哦。即使同一本书我看过了，然后他讲完之后我又发现一些我没有注意到的东西。那连俞涵的那个声音非常温柔哦，朗读书籍起来呢其实非常的舒服哦。尤其是一开始吸引我就是他朗读就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村上春树的村上收音机哦。所以呢，我后来就想一下，就是我想要有点点改变节目的走向，就是或许我也可以这么做试试看哦。就是说也许访谈朋友的部分可能就是有缘分在做，我也不会再勉强，不一定会勉强。那每次的如果还可以继续录下去，我想要分享一些自己在书籍上面的阅读，然后或者是书籍跟旅行上面的结合，朗读或者是朗读跟这些书籍有关的事情哦。所以呢，之后我可能就会开始做这件事情，从这一集开始哦。那我也希望整个节目的时间呢，可以把它变更短一点，就是稍微短一点，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一集的节目动不动就超过一个小时哦。哦，我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其实非常有负担哦。那我们除了访谈之外，其实我们自己录了节目其实就可以稍微去斟酌这个时间哦。那今天呢，我就想要尝试看看这件事情哦。那我今天想要朗读跟分享一本呢跟京都有关的书哦，就是韩良璐的《露水京都》。那分享这本书当然也是因为秋天的关系嘛，然后呢也想要分享一点点跟京都有关的一些秋天的记忆。但是呢刚好又因为刚刚有说我想要以后每一集我都想要朗读一些跟阅读跟旅行有关的书籍哦，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个韩良璐的露水京都哦。那韩良璐其实在2015年就已经过世了哦。那其实他是在台湾非常非常有重要有名的文化人哦。 哦，那也是美食家哈，很多人都知道哦。那他的著作其实蛮多的哦，他非常非常喜欢旅行哦。那这一本就是他自己写的一个《露水京都》，那因为他很喜欢京都哦，他在30年来呢来去京都数十回哦，不知道有没有到百回了哈。然后呢，就是写下了这本书哦。那苏国治呢为他写的这个序呢，其实写得非常好哦。那我想先念一小段苏国治的为这本书写的序哦。他说："寒凉路，真京都女儿也。先说点我的京都经验，在台湾有一个去向，我每次跟朋友聊到几个星期后打算有京都之行的计划，朋友们总会说：‘我们可以参加吗？我们能跟团吗？’"我总是说，当然当然，别说跟大家一起玩。大伙分开后，我开始想，京都哪里好玩啊？在京都到底要带他们去吃什么？金阁寺、银阁寺、隆安寺、清水寺，到底该不该去？他们应该都去过了吧？应该要建议他们住哪里呢？如果不，他们觉得不合适，像我一样住便宜的旅馆，行动起来会不会不利落？"越想越多呢，越来越觉得游京都或许是最困难的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我常动不动就想到京都，主要想的是京都的气氛那一类的东西，像京都教你想起唐诗的那个部分，或是京都随处令人瞧见的埋头专注的作业，像撒头、修剪花草、扫地、跪着擦地板、切生鱼片、削竹片、制竹器。还有艺伎的穿着木屐过小桥这些事情哦，或者是阡陌纵横的日本屋舍与小规模的阡陌纵横的门框窗条哦，还有数不尽的大小公园、树林跟溪水。京都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精致的国家公园，公园中充满我的想象，我一直想要接近的诸多的东西，并且喜欢它的 layout，像它的山不高，东面有，北面有，西面有，它的水大的有小条，有几条，小的有几缕，布展相当的均匀。框架甚至想象，远远近近，其中散列着大人家。我是那么喜欢京都，喜欢到无论到哪里，我都可以看得出，玩得出美趣来，也不一定非得要特别选什么地方去看，或者是膜拜什么。也不一定要非得奔赴到某个店才能吃到那人心荡漾的佳肴，都不用。我在京都越来越随便，稍稍胡走就很心满意足，随意登上了地铁跟公车，总能去一些我能停留的地方，甚至似乎有一点期待京都可以再疏朗些、再荒芜些。近日读到了寒凉路的文集《露水京都》，才发现所有台湾爱京都、迷京都、将京都当成自己的私心爱地第一城市的男士、女士所殷殷追求、所寻寻走访的，都被精心巧绘、探源溯本的在这本书密密麻麻的写了出来。那苏国治呢？这个后面这个序啊，其实写得非常长哦。那我觉得写得非常好，我没有办法全念哦，因为我主要的目的其实是想要分享寒凉路写的这一本书哦。好，那寒凉路其实他其实去过世界上非常非常多国家哦，起码有50-60个哦。但是他最喜欢的就是两个地方，一个就是巴黎，一个就是京都。哦，很巧，我也是哦。虽然我没有去过这两个地方，没有去像他次数这么多哦。那我今天就想要揭露了啊，想要念两篇这里面的文章，都跟秋天是有关系的。那这本书呢，也很推荐大家呢，有机会呢可以去把它买下来哦，或者是去图书馆借哦，借来看看哦。我相信会让你对这个京都的这种感受呢，也许会很有同感，或者是看到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哦。那我念的第一篇呢，就是这里面写到的京都深秋时事哦，就是吃饭的时事哦。10月下旬，京都银杏树黄叶灿烂，趁着小休到京都体验秋光情绪一周。 京都可以说是我的旧爱新欢。前些日子在伦敦过日子，每遇到假期一定往巴黎跑，回到台北，转换时空的地方换成了京都，几乎每两三个月就去一趟，只想多沉浸在京都四季的碎石记里。我旅行的国家已经超过50多国，仍让我时时想殷勤探访的城市其实就只有巴黎跟京都两地。有一天突然悟出这两个城，一是西方生活美学的代表，另外一个是东方文学、生活美学的象征。两城的衣食住行均美，京都更有顺应天地立法24节气的生活之美。常去京都，对京都的寻味自然熟悉，但不同日子前往则有不同的惊喜。像这次正值深秋，新历、新事、新柚都是盛产，鹤屋吉幸用这三果做出了三色金果子。井小路通的井市场堆着新鲜的果子，黄、橘、荷，有如季节的红叶正在变色般赏枫食果，眼下缤纷绚丽。在金致物老店西丽品尝了橘叶渍、千梅渍、妊娠菜渍，鲜黄色、鲜白色、鲜绿色，吃着心情都轻盈了起来。光是一碗入河的新米蒸出了白饭，配上了植物，再来一碗京都人喜爱的白味噌汤，就是十分和静清寂的禅意无散了。晚膳时，京都朋友带我去仙斗町的仙多吃金风创作料理。仙斗町是沿着鸭川从3条河原町到4条河原町的小路，建筑都是传统两层的和式木屋，每一间都小小的，有的面向鸭川，下至可以做纳凉床。我去的这家仙多像仙斗町其他的小店般，这些年流行起有料理达人印记的创作料理，我们光是排队就等了1个小时。进去才发现只能容纳10几个人不到的小店，而且为了保持出菜的品质，客人以每回4到8人的方式轮番上桌，因为地方甚小还必须并桌共餐。还有当天的创作料理十分有特色，弥补了等候及并桌的不适。料理的主题当然是深秋味觉，有玉棒、栗子饭、烤干雕、松茸土瓶蒸、豆花、柚饼，一席餐下来竟然只要日币5000元。想想附近不远的美容信、平野家，动辄2-3万以上的精料理，快不得这间小店会大排长龙了。这回下榻在东本院士的日式老旅馆，临走前当天晨起在旅馆附近发现了一大米食堂，可吃豆皮乌龙面当早餐。吃完早餐，从下榻顺着东洞院通一路北行到井市场，买了3椒4干、紫苏渍、糖柚条、香鱼煮、富寿司等当伴手礼。买回去的这些食材将在我的秋日餐桌上继续提醒我丰盛的味觉之秋。这一篇是在讲衡量路，是在讲京都的秋天的食哦。那我们就在讲秋天的景，他另外一篇是讲京都的红叶情绪，我就在讲秋天的景。趁着小休到日本旅行，选定了京都的红叶季。日本人算出烽火的速度是以1天27公里由北向南蔓延，每年约11月20号左右抵达京都，会有约10天左右最灿烂的旬之风。虽说如此，大自然变化无常，深秋枫树燃烧的方式有其限制，日夜温差要达15度以上，枫红才能够透够浓，而且期间还不能有秋风秋雨来煞风景。风雨一来，不管红叶、黄叶都会凋零，烽火盛况就会结束了。我在11月20日抵达京都，当地的朋友说我来的正好，经过了数日的白昼热入夜凉，正是缤纷红叶闹枝头的时候。京都近江几处红叶名所正绚烂上演的夺目的风戏。当天去了东福寺，从通天桥上眺望桥下 溪涧上怒火的烽火，从跳动的金黄色到橙色、橘红色、洋红色、赤红色、酒红色、紫红色，各种色泽千变万化的红叶在眼前闪烁，直捣内心深处。原来深秋天地以如此狂野耀眼的方式宣告落幕，想着人生由中年步入晚年，是否也该有生命的壮丽演出。有通天桥遥视对岸的卧云桥间的风景是京都的第一观风所，可惜赏风人潮太多了，而且骑的是一条船上，众人皆向北望。我凑了一会热闹之后，转头回望南侧的山谷，虽不如北侧枫木，但反见清幽。特别是灵山坡的枫叶，有的已经掉落，更显出枝头绽放的烽火的脆弱。我站在南侧的桥上好许久，身边无人，挤来挤去，享有刹那的清新，更能领会烽火的热与红，人世间的闹与静。第二天去了洛北的曼殊院，游人较稀，站在野地的红枫树下，微风一吹，偶有干脆的红叶掉在衣襟上，脚下的红叶铺地，走在红叶路上是一趟天地时空之旅。曼殊院的造景四季皆佳，秋季园中以一长青松柏为中心，四周环绕的变色枫，这是有禅意的造景，让人悟得人生如变色枫，来来去去，但生命本质却是常青树木，永恒不变。另一角假山放置了红叶树，如秋芒并列，一绚丽，一萧索，是秋季两星，也是人生之秋苦乐参半的提醒。看了两天烽火热情演出，第三天上午去了大园三千院看阿弥陀寺前的红叶，没想到中午下起雨来，雨越下越大，眼前的烽火如同烈焰般被消熄，雨中的红叶情绪巨变，霎时间最后的灿烂变成了遗憾，红叶掉入了湿泥中，万紫千红已过，美好的红叶时光化为尘泥。京都一场观风，犹如一趟人生游园，春阴虽短，有夏绿等待，秋风匆匆，更要加紧把握，秋去冬来，不必再留恋胜景了，京都红叶情绪也是中年的滋味了。非常会写吧，哦，对，他这本露水京都呢，其实呢写了很多京都的不同的面向，哦，有时有季节，有生活，有人情哦。那因为韩良露这三十年就是去了京都非常非常多次哦，然后甚至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可以在京都好好的住一年，然后亲身的感受这四季哦。非常可惜哦，他这个愿望并没有真的实现哦，他就过世了哦。那有机会呢，你不妨在回京都的时候带着韩良露老师的露水京都，我相信呢一定非常非常有感觉。那我自己呢，其实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在虽然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其实我们不太可能在秋天去，不过因为之前也曾经在秋天去过，去过也是待过京都一段时间哦。其实有时候只不用次数太多，去过一两次其实也都非常非常难忘。那如果要我分享自己在秋天在京都的记忆，其实我第一个想起的就是京都的高雄鹿儿岛。那其实去高雄这个赏枫其实也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第一次知道京都有这个地方叫高雄，其实在川端康成的小说古都里面看到的。因为故事里面的那个女主角千重子呢，她想看，她在夏天的时候想看嫩枫的，想看嫩枫就是嫩绿的叶子，她就会说，哎，好想去高雄一带看枫叶的嫩芽，就是嫩叶就对了，还有美丽的北山山哦。啊，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千重子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觉得她比什么紫元祭什么都还要好看，就是去看嫩枫其实是比看下看祭典还要棒的事情哦。那这个京都高雄这个区域呢，它其实叫三尾哦。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就是我自己不只是秋天去，冬天夏天都去过，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哦。它有美丽的清澈的青龙溪哦，就是这边有分为滇尾跟母尾哦，它就是有这样子，然后是最称的三尾。其实除了秋天呢非常非常多人，可是其他季节其实都很少哦，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其实在不同的其他的季节来去这个地方哦。那这地方有几个很重要的赏枫的寺院哦，那最最有名的就叫神户寺。我基本上来京都赏枫，来去高雄一定会去神户寺哦。那这边的位置的关系跟气候的关系，所以它的赏枫的风期都比京都市区还要再早一些哦。那么如果你从京都车站坐巴士呢，就是有巴士可以直接往这个三尾的这个 JR 的巴士哦。那今年的京都呢，还有临时有加开从二条城就可以抵达的巴士，其实方便很多。不过它就是期间限定哦，就是只有赏枫这段时间才有。那如果你有去过的话呢，其实去进高雄的这种感觉，其实就跟去大园的感觉很像哦。哦，成都市，因为它其实是往金阁寺这个方向开过去的哦，就慢慢从都市慢慢前自然风景，然后一下车就会听到了潺潺流水。那我因为我是比较早年去的哦，所以其实人潮还没有那么多，那我也不是赏枫最盛前的去，所以我去的时候其实记忆很舒服。然后我记得我那个去的记忆其实是没有什么人潮，然后一下了这个车子就感觉被整个大自然包围，然后就耳边都是溪水声哦，然后已经还没有去神户之前，其实就身心非常非常的舒畅哦。那这个神户寺呢，其实要走上去之前呢，其实是蛮辛苦的哦，因为它的阶梯非常非常的多哦。那爬这个石阶呢，大概400阶才可以到寺院的门口哦。我就让我想到一些很多宗教的那种寺院，都会在参拜到前面，其实都是让人家觉得让用这样的方式，其实让你觉得对这个宗教跟这个信仰呢，就是会更加的这个虔诚哦，这种感觉哦。那神户寺是高野山真言宗的这个本院哦，然后跟几个日本重要的佛教派跟大师都有渊源哦。然后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那时候爬完石阶，其实非常非常的觉得很喘。结果我转头一看呢，就看到一个妈妈自己背着婴儿也走到这里，而且人家只有一点点累的感觉哦。然后呢，她口中一直用日语说的一些哦，就是非常风景非常漂亮的字句哦。那那时候其实我是11月出去的时候，其实那一年的枫红已经那个时候都已经铺满了整个神户寺哦。所以我记得我在神户寺里面呢，待了非常久，至少有半天哦，就是不想要离开哦，觉得那边实在是太美太舒服了哦。然后后面其实除了神户寺之外呢，其实还可以往就是另外两个地方，就是西明寺跟高山寺区，他们也是非常有名的赏枫名所哦。尤其是高山寺哦，西明寺哦，我觉得在秋天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小小的寺院，可是非常非常值得造访哦。那高山寺就不用讲了，高山寺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嘛，哦，京都世界文化之一。你哪个季节去那边，其实你都会感觉到很不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大家如果再回京都的话，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个高雄区，我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能够花一整天的时间在这边待着哦。我会非常非常有收获。那如果你喜欢健行的话呢，这个高雄这边其实有东海自然步道，它可以一路往蓝山的这个方向走过去哦，沿途也都是很美丽的山姆哦。非常非常推荐，也是非常非常推荐这个路线哦。那再更往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就是往舟山哦，也就是北三山的这个古都川中岛的千重子的讲这个北三山的这个种植的这个区域，跟那个千重子他们家就是住在这里哦，更是一个更安静的区域哦。那这一带呢，很推荐大家在回京都的时候呢，不管是不是秋天，都可以值得一去哦。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用了念了一本跟秋天有关的我自己很喜欢的书啊，分享一点点这个秋天的旅行的记忆，时间也蛮刚好的哦。那我觉得之后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来录制节目哦，也许我觉得会比较没有负担一点哦。这个节目也许不知道这样的方式大家能不能接受啊，或者觉得怎么样啊？不过我们想要做一点点小小的改变。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也可以好好的分享，小小的分享一下我自己喜欢的威士忌哦。那老实说，就是威士忌，其实我们喜欢上之后，当然就是还是会不断的尝试跟品饮哦。那秋天的时候呢，我最近喝的威士忌呢，其实就是味道相对来讲非常浓烈的这个威士忌哦。我最近喜欢喝的威士，最近常常在喝的威士就是 Lafroig 哦，就是拉佛格。那拉佛格也蛮巧的哦，因为前阵子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其实查尔斯王子就继任为国王嘛。那拉佛格就是查尔斯王子最喜欢的一支威士忌哦。他在1994年的时候有拜访过这个蒸馏厂哦，然后甚至把他自己英国王子的盾徽，把它放在这个威士忌的这个瓶装上面哦，成为皇室的荣耀哦。那这个 Lafroig 呢，并不是一个初尝威士忌可能就会接受的这个风味哦，因为它是尼梅灰味重，相对来讲非常重的这个酒哦。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古老的酒厂，也是1815年就成立了哦。然后后来他在1826年的时候成为一个合法的蒸馏厂哦。 Lafroig 它的吸水是因为它是泥煤层经过的软水，所以它有重泥煤的风味哦。然后它用它的，因为它在艾雷岛上面，那艾雷岛的上面的风重要的味道就是泥煤味，但是Lafroig 的泥煤味是属于比较重泥煤的哦。但是像我们自己喜欢喝就会觉得它很香哦。然后它有泥煤灰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大家人家都会说草油瓦拉比，就是泥煤灰味哦。那你喜欢，你其实会闻到其他各种层次的这种海的味道哦，就是很经典的艾雷岛的威士忌哦。那 Lafroig 它生产的麦芽都是用他们传统的地板麦芽哦，地板发芽哦，就是比较传统的这种发芽的方式哦。那我自己常喝的其实是非常基本的，就是十年款的哦，就是十年的威士忌，十年 Lafroig 十年哦，我自己其实就很喜欢哦。那除了如果你可能克服这个它所谓的这个重泥煤的味道，你就可以感受到它很多烟熏跟各种海盐这种层次感哦。我自己觉得很适合秋天跟冬天的时候喝哦。既然有时间讲一点点威士忌，就是也想要特别推荐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容易尝试的威士忌，说不定有机会大家可以尝试看看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就要录到这里了，用的时间非常刚好。那其实我如果用这样模式的话，其实我已经想好我下一集要分享的这个文章跟书籍是什么了。那我就分享下一次想要分享的这个一小段的文字哦，就是我下次分享的这个分享的一个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小说家叫做黄立群哦。那我最近我看到他写一些旅行的一些文章哦，我自己非常喜欢哦。好，我最后就用他里面分享的这个小小的这个文章里面小小的段落来作为今天的结束哦。那我们下一次就会来分享黄立群的这个一点点文章跟旅行的一些文字哦。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金泽，我总是像这几千字的样子说了很多，但我感觉自己又没有说完，又感觉什么都说不到。有时我坐在那里，心中一下子栩栩如生，一个关于金泽的瞬间如车祸横冲直撞而来，他们从来没有意义或者是前后文，或者是从声像传出时 光线仿佛推动着街道的样子，或者是站在十字路上等着过马路时空气流动的样子。但这些该怎么说呢？但也或许谈日常喜欢的事情，就像谈一个日常喜欢的公众人物，可以非常的轻松流利俏皮，然而谈了有了情感的事情就非常的拮据，像是谈一个你觉得以所有文字围绕都不足够的人，像是你为什么爱了这个人呢？尝试给的理由都是假的业障深，他最终的真相只是无话可说。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录到这里，那谢谢大家，晚安。